李白要等，李白要等。天平元年正月壬辰，神武帝向西征伐废野头颅和窦灵依，立于河西，消灭了他，把他的部落迁到河东。二月，永宁寺九层佛塔发生火灾。不久有人从东来，说和海上的人都看见佛塔在海中，不久雾气升起就消失了。解说的人认为天意是说永宁寺出现火灾，魏朝不安宁了，飞入东海，渤海回应了。魏帝已经有了异心，当时侍中丰隆之与孙腾私下交谈，丰隆之丧妻，魏帝想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。孙腾也不相信，心里嫉妒丰隆之，把他的话泄露给胡思春。胡思春告诉了魏帝，加上孙腾带着兵器进入尚书省，擅自杀死御史，两人都逃来投奔神武帝，说魏帝在面前殴打舍人梁旭，光禄少卿袁子干捋起袖子打他，对孙腾说，告诉你的高王，袁家的拳头就是这样。领军娄昭称病辞官回到晋阳，魏帝于是让胡思春兼任领军，分别设置都江以及河南、关西各州刺史。华山王元志在徐州，神武帝派底争夺了他的所持。建州刺史韩贤、济州刺史蔡俊都是神武帝的同道，魏帝猜忌他们，所以撤销建州以除去韩贤，派御史中尉齐俊查办蔡俊的罪过，让开府贾显志做济州刺史。蔡俊抗拒，魏帝更加愤怒，五月下诏说将要征讨勾吴，征发河南各州兵，增加宿卫，防守河桥。六月丁巳，魏帝秘密下诏给神武帝说，宇文黑塔自从平定攻破秦龙以来，多求非分之事，倘若发生变故欺诈，事情需要谋划处理，只是他的表彰奏起还未完全背离，进讨之事涉及疑虑，于是召集群臣商议可否。都说假称难伐，内外戒严，一来防备黑塔不测，二来可以威慑吴楚。当时魏帝将要讨伐神武帝，神武帝部署将帅，担心引起怀疑，所以有此诏。神武帝于是上表说，荆州连接满左，靠近荆畿，关陇依仗遥远，将有逆谋。臣现在暗中统帅兵马30,000，准备从河东渡河。又派遣衡州刺史射敌干、瀛州刺史郭琼、汾州刺史胡律金、前五位将军彭乐准备兵马40,000，从他们来的围巾渡河。派遣领军将军娄昭、相州刺史窦泰、前瀛州刺史姚雄、滨州刺史高隆之准备兵马50,000，以讨伐荆州。派遣冀州刺史玉景、前冀州刺史高敖曹、济州刺史蔡俊、前侍中丰隆之准备山东兵70,000、突骑50,000，以征讨江左。都约束所部，等待处分。魏帝察觉了他的变故，于是拿出神武帝的表彰，命群官商议，想阻止神武帝的各路军队。神武帝于是召集在州的辽左，让他们广泛讨论，再以表彰上报。仍用信誓自我表白忠诚说，臣被宠临小人离间，陛下一旦怀疑，现在狂妄之罪如同尔诛事实讨伐。臣如果不竭尽忠诚节义，敢于辜负陛下，那么让身受天罚，子孙灭绝。陛下如果相信我的赤诚之心，使干戈不动，请斟酌罢免一两个佞臣。欣慰魏帝又记录在金文武官员的意见，回答神武帝，派舍人温子升起草敕令。温子升犹豫不敢写，魏帝坐在胡床上，拔剑变了脸色。温子升于是起草敕令说，前些时候拿出心血远告示给王，深深希望彼此相互体谅，而不良之徒从中生出离间。近来孙腾仓促前往你处，致使听闻的人怀疑有异谋，所以派遣御史中尉齐俊详细申明我的情怀。现在得到王的启奏，言辞誓言恳切，反复思考仍不能理解。以我渺小之身遇到王的武略，不劳一刀，安然做天子，所谓生我的是父母，使我尊贵的是高王。现在如果无事背叛王，图谋相互攻讨，那么使自身及子孙如同王的誓言。皇天后土确实听到此言，近来忧虑宇文作乱，贺拔胜响应他，所以戒言想与王一起做声援。宇文今日使者相望，观察他的所作所为，更无异常迹象。贺拔胜在南边开拓边境，为国家立功，想到无可责备。君若想分别讨伐，用什么借口？东南不臣服，为时已久，先朝以来 以置之度外。现在天下户口减半，不宜穷兵黩武。我既然愚昧，不知宁人是谁，可列出他们的姓名，让我知道。如同听说射敌干对王说，本来想立懦弱的人为主，王无势力这个年长的君主，使他难以驾驭，现在只需做15日刑，自然可以废掉他，另立别人。这样的议论，自然是王身边的功勋之人，岂能出自佞臣之口？去年丰隆之背叛，今年孙腾逃走，不治罪不送还，谁不责怪王？孙腾既然是祸使，竟无惭愧恐惧，王若弑君进城，为何不斩送二人的首级？王虽然启奏图谋西去，却四路并进，有的想南渡洛阳，有的想东临江左，说话的人自己还应感到奇怪，听说的人怎能不怀疑？王若坚守忠诚无二，安然居北，在此虽有百万之众，终无图谋彼方之心。王若听信邪说，抛弃道义，举旗难止，纵然没有一匹马一只车轮，还想奋空拳而争死。我本缺少德性，王以利我，百姓无知，或许认为确实可以。若被他人所图，则彰显我的恶名，假使仍然被王所杀，幽静无如粉身碎骨，毫无遗憾。王既然因德性被推举，因道义被拥立，一旦背弃德性道义，便是过错有所归属。本来希望君臣一体，如同福气相合，想不到今天分辨到这种地步。古语说，越人射我，笑着迎接，我的兄长射我，哭着迎接。我既然是亲王，亲同兄弟，所以投笔捶胸，不觉抽泣。当初神武帝将从京师北返，认为洛阳久经丧乱，王气衰尽，虽有山河之故，土地狭小，不如邺城，请求迁都。魏帝说，高祖定都河洛，作为永久的基业，经营制度到世宗才完成。王既然功在社稷，应遵循太和旧事。神武帝遵奉诏令，到这时又谋划此事，派3000骑兵镇守建兴，增加河东及济州兵，在白沟虏获船只，不允许开往洛阳，各州买粮运入邺城。魏帝又敕令神武帝说，王若想平息人情，杜绝议论，只有撤回河东之兵，撤销建兴的戍守，送回相州的粮食，追回济州的军队，让蔡俊接受替代，派底真离开徐州，停战散马，各自从事家业。倘若需要粮食，另行运送，那么谗人闭口，以悔不生。王高枕太原，我垂拱经络，中部举足渡河，以干戈相止。王若马首向南，问鼎轻重，我虽无勇，降止不能，必为社稷宗庙出万死之策。决定在于王，非我能定，为山止于最后一溃，互相珍惜吧。魏帝当时任命任祥为兼尚书左仆射，加开府。任祥弃官逃到河北，占据郡城，等待神武帝。魏帝于是敕令从北方来的文武官员任凭去留，下诏列举神武帝罪状，为北伐做准备。神武帝也勒马宣告说，我遭遇尔朱氏擅权，在四海兴起大义，奉代主上，义贯天地，却横遭胡思春谗言构陷，以成节被当作逆首。从前赵鞅兴晋阳之甲，诛除君侧恶人，如今南晋只诛杀胡思春而已。以高昂为前锋，说若用司空的话，岂有今日之举？司马子如回答神武帝说，本来想立小的，正是为此。魏帝征兵官右，赵贺拔胜赶赴行在，派大行台长孙承业、大都督颍川王元兵之、胡思春共同镇守五牢，汝阳王元先镇守石际，行台长孙子彦率领前横农太守袁宏略镇守陕城，贾显志率领豫州刺史胡思元寿讨伐蔡俊。神武帝派窦泰与左厢大都督莫多楼戴文迎击贾显志，韩贤迎击袁先，胡思元寿的军队投降。窦泰、莫多楼戴文与贾显志在长寿京相遇，贾显志暗中约定投降，领军后退。军司袁玄发觉了他，持马返回，请求增兵。魏帝派大都督侯己绍赶赴，在华台东交战，贾显志率军投降，侯己绍战死。七月，魏帝亲自率领大军屯驻河桥。神武帝到达河北十余里，两次派人申明诚意，魏帝不回答。神武帝于是率军渡河。魏帝向群臣问计，有的说南一贺拔胜，有的说西赴关中，有的说守洛口死战，没有决断。 而袁冰之与胡思春争权不和，袁冰之抛弃胡思春径直返回，欺骗魏帝说神武帝兵到了。当天魏帝逃到长安，即有神武帝进入洛阳，住在永宁寺。八月甲寅，召集百官说，作为臣子侍奉君主，匡救危乱，若平时不见征，外出不陪同，缓则单宠峥嵘，即便逃窜，臣节何在？于是逮捕开府仪同三司赤烈延庆、兼尚书左仆射辛雄、兼吏部尚书崔孝芬、都官尚书刘歆、兼度支尚书杨基、散骑常侍袁世璧一起杀死，诛除他们的二心。袁世璧家口被即墨。神武帝认为万机不可旷废，于是与百官商议，以清河王元旦为大司马，住在尚书下舍，而秉承旨意决断事务。王称景弼，神武帝认为可耻。神武帝不久到达横农，于是西进攻克潼关，俘获毛红兵，进军长城，龙门都督薛崇礼投降。神武帝退驻河东，命行台尚书长史薛瑜守潼关，大都督库迪温守封陵，在蒲津西岸筑城守化州，以薛绍宗为刺史，高昂代理豫州事务。神武帝从晋阳出发，至此共40次上启，魏帝都不回答。九月庚寅，神武帝返回洛阳，于是派僧道荣奉表到关中，又不回答。于是召集百官和四门耆老商议推立谁，认为自孝昌丧乱以来，国统终绝，神主无所依托，招募失序。永安以孝文为博口，永熙将孝明迁于家室，国业丧失，作运短促，正是由此。于是商议立清河王世子袁善见，商议决定告知清河王。王说天子无父，假使儿子立，不惜余生。于是立他视为孝敬帝。魏朝于是开始分为二。神武帝因为孝武帝已西去，恐怕逼近崤陕，洛阳又在河外，接近梁境，如果回到晋阳，形势不能相接，于是商议迁都邺城，护军阻营暂同。诏下三日，车驾便出发，40万户狼狈上路。神武帝留在洛阳部署处理，势必回到晋阳。从此军国政务都归相府。先前童谣说，可怜青敲子，飞来邺城里，与何垂玉城，化作鹦鹉子。好事的人私下说，敲子只为帝清河王的儿子，鹦鹉指神武帝。当初孝昌年间，珊瑚刘中生自称天子，年号神家，居云阳谷，西土每年受其侵略，称为胡荒。天平二年正月，西魏魏州刺史可朱浑道元率众归附，神武帝迎接接纳。壬戌，神武帝袭击刘中生，大破之。己巳，魏帝下诏褒奖，以神武帝为相国，假黄钺，建旅上殿，入朝不屈。神武帝坚决推辞。三月，神武帝想把女儿嫁给刘中生太子，等待他不设防，辛酉秘密出兵袭击，其北部王斩刘中生首级送来，其部众又立他的儿子南海王。神武帝进击，又俘获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、北海王、皇后公卿以下400余人，胡魏50000户。壬申，神武帝到邺城朝见。四月，神武帝请求给迁居者发粮，各有等差。九月甲寅，神武帝因为州郡县官多不守法，请求派使者访问百姓疾苦。三年正月甲子日，神武率领射敌干等10000骑兵袭击西魏的夏州，路上不生火做饭，4天后到达，把长矛绑成梯子，夜里攻入城中，活捉了刺史费野头胡拔峨弥突，随后任用了他，留下都督张琼镇守，迁移了那里的5000户部落返回。西魏的灵州刺史曹尼和他的女婿凉州刺史刘峰派使者请求归附。周文包围了曹尼，用水灌他的城，水位离城头只有4尺。神武命令阿志罗出动30000骑兵，直接越过灵州，绕到西魏军队的后方，缴获了50匹马，西魏军队于是撤退。神武率领骑兵迎接曹尼、刘峰生，收拢了剩下的5000户返回，恢复了曹尼的官职爵位。魏帝下诏赐给神武九锡，神武坚决推辞才作罢。二月，神武命令阿志罗逼近西魏秦州刺史建中王莫齐普波，神武率领部队接应他。六月甲午日，莫齐普波和他的儿子太宰莫齐受洛干， 滨州刺史赤干保乐、右卫将军破六韩长以及督将300多人带领部众前来投降。八月丁亥日，神武请求统一度量衡的标准颁布到天下。九月辛亥日，汾州胡人王条处、曹二龙聚众造反，设立百官，年号平都。神武讨伐平定了他们。十二月丁丑日，神武从晋阳向西讨伐，派监仆夜行台汝阳王元先、司徒高昂等赶赴上洛，大都督窦泰从潼关进军。四年正月癸丑日，窦泰的军队战败，窦泰自杀。神武驻扎在蒲津，因为兵层薄，无法前去救援，于是撤军。高昂攻克了上洛。二月乙酉日，神武因为病，四汾、建、晋、东雍、南汾、泰、陕九州遭受霜冻干旱，百姓饥饿流散，请求各地打开粮仓赈济。六月壬申日，神武到天池，获得一块祥瑞的石头，上面隐约凸起文字，写着六王三川。十月壬辰日，神武向西讨伐，从蒲津渡过黄河，军队共20万。周文在沙苑驻军。神武因为地势险要稍微后退，西魏军队擂鼓呐喊前进，神武的军队大乱，丢弃了18万件铠甲兵器，神武骑上骆驼等候船只返回。元相元年三月辛酉日，神武坚决请求解除丞相职务，魏帝同意了。四月庚寅日，神武到邺城朝见，壬辰日返回晋阳，请求解除九境，并赈济抚恤值守的武官。七月壬午日，邢台侯景、司徒高昂在金庸包围了西魏将领独孤信，西魏皇帝和周文都来救援。大都督射敌干率领众将领作为前锋，神武统领大军随后前进。八月辛卯日，在河阴作战，大败西魏军队，俘虏数万人。司徒高昂、大都督李猛、宋显战死。西魏军队战败后，独孤信先逃入关内，周文留下他的都督长孙子燕守金庸，于是烧毁营寨逃跑。神武派兵追击，追到崤山，没有追上而返回。起初，神武知道西魏军队前来侵犯，从晋阳率领部队急速赶赴，到达孟津时还没渡河，军队已经胜负已分。随后神武渡过黄河，长孙子燕也弃城逃跑，神武于是毁掉金庸城返回。十一月庚午日，神武到京城朝见。十二月壬辰日，返回晋阳。兴和元年七月丁丑日，魏帝晋升神武为相国、录尚书事，神武坚决推辞才作罢。十一月乙丑日，神武因为新的宫殿建成，到邺城朝见。魏帝与神武举行燕赦之礼，神武走下台阶称贺，又辞让渤海王及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职务，皇帝下诏不允许。十二月戊戌日，神武返回晋阳。二年十二月，阿志罗的一个别部派使者请求投降，神武率领部众迎接他们，出了五州塞，没有见到，于是大规模打猎后返回。三年五月，神武巡视北部边境，派使者与如如和好通婚。四年五月辛巳日，神武到邺城朝见，请求让百官每月当面陈述政事，提拔隐逸贤才，采纳劝谏，摒退奸邪，亲自审理诉讼，表彰勤勉，贬斥怠惰。州郡长官有过失，按照等级连坐。后宫之中，禁欲要按次序。后园中的鹰犬全部放掉。六月甲辰日，神武返回晋阳。九月，神武西征。十月己亥日，在玉璧城包围了西魏的仪同三司王思政，想以此引诱敌军，西魏军队不敢出战。十一月癸未日，神武因为大雪导致士兵大量死亡，于是撤军。武定元年二月壬申日，北豫州刺史高慎占据五牢向西叛变。三月壬辰日，周文率领部众救援高慎，包围了河桥南城。戊申日，神武在邙山将他们打得大败，俘虏西魏都将以下400多人，俘获斩杀共计6万人。当时有士兵偷杀驴子，按军法应当处死，神武没有杀他，准备押到滨州再处置。第二天再战，这个士兵逃到西魏军队，报告了神武所在的位置。西魏军队全力进攻，神武的部众溃散，神武的战马丢失，赫连杨顺下马把马给神武，和奴仆冯文洛扶着神武一起逃跑，跟随的步兵骑兵只有6、7人。追兵赶到，亲信都督玉兴庆说，大王快走，我腰间还有100支箭，足够杀死100人。神武鼓励他说， 事情成功后，任命你为怀州刺史，如果战死，就用你的儿子。”玉兴庆说：“儿子还小，希望用我的兄长。”神武答应了。玉兴庆战斗到渐渐死。西魏太师贺拔胜率领13名骑兵追赶神武，河州刺史刘峰射中其中两人。贺拔胜的长矛快要刺中神武时，段孝先从侧面射中贺拔胜的马，马倒毙，神武得以脱险。豫州、洛州被平定。神武派刘峰追击，开拓疆土，直到弘农才返回。七月，神武送给周文一封信，指责他杀害孝武帝的罪行。八月辛未日，魏帝下诏任命神武为相国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，其余官职照旧。神武坚决推辞才作罢。这个月，神武命令在四周北山修筑城池，西起马铃树，东到市邓，40天完工。12月己卯日，神武到京城朝见，庚辰日返回晋阳。二年三月癸巳日，神武巡视冀州、定州，并因此到京城朝见。因为冬春大旱，请求免除拖欠的债务，赈济穷困，赦免死罪以下的犯人，又请求按等级授给老人板职。四月丙辰日，神武返回晋阳。11月，神武讨伐珊瑚，击败并平定了他们，俘获10000多户人口，分配到各州。三年正月甲午日，开府仪同三司耳朱文畅、开府司马仁胄、都督郑仲礼、中府主簿李世林、前开府参军房子元等人谋害神武，趁正月15日夜打醋游戏时，怀揣利刃进入，他们的同党薛继孝告发了他们，这些人全部被处死。丁未日，神武请求在滨州设置晋阳宫，用来安置配发的人口。三月乙未日，神武到邺城朝见，丙午日返回晋阳。十月丁卯日，神武上奏说幽州、安州、定州三州北面连接西如如，请求在险要之处修筑城防来防御，他亲临视察，没有不坚固严密的。乙未日，神武请求解除邙山俘虏的镣铐，配给民间寡妇。四年八月癸巳日，神武将向西征伐，从邺城到晋阳会合军队。殿中将军曹魏祖说：“不可以，现在八月西方主旺，用死气逆犯生气，对进攻一方不利，防守一方有利，如果军队真的出行，会伤害大将军。”神武不听。自从东魏西魏交战以来，邺城下常常先有黄黑蚂蚁列阵争斗，占卜的人认为黄色代表东魏军服的颜色，黑色代表西魏军服的颜色，民间以此预测胜负。这时黄蚂蚁全都死了。九月，神武包围玉璧来挑战西魏军队，西魏军队不敢应战。西魏晋州刺史韦孝宽守卫玉璧，城中抛出铁面具，神武命令圆刀射箭，每次都射中铁面具的眼睛。神武采用李业兴的孤虚之术，集中兵力攻打城的北面。北面是天险，于是筑起土山，开凿10条地道，又在东面开凿21条地道来攻城。城中没有水，从汾河取水。神武派人截断汾河，一夜之间完成。韦孝宽夺占了土山，神武的军队驻扎了50天，城池攻不下，死了7万人，集中埋成一个坟堆。有流星坠落到神武的军营，所有的驴都叫了起来，士兵们都惊恐害怕。神武生了病。11月庚子日，神武带病撤军。庚戌日，派太原公高阳镇守邺城。辛亥日，征召世子高澄到晋阳。有不祥的乌鸦聚集在亭子边的树上，世子让胡律光射死了他们。己卯日，神武因为没有战功，上表请求解除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职务，魏帝下诏优待允许。这时西魏传言神武被弩箭射中，神武听说后就强撑着坐起来会见各位显贵，让胡律金唱敕勒歌，神武自己跟着唱，悲哀感慨，流下眼泪。侯景一向轻视世子，曾对司马子如说：“大王在，我不敢有疑心；大王不在了，我不能和鲜卑小儿共事。”司马子如捂住了他的嘴。到这时，世子以神武的名义写信召侯景。侯景先和神武约定，收到信后，信的背面有微小的点，才来。信来了，没有点，侯景就没有来。又听说神武生病，于是拥兵自固。神武对世子说：“我虽然生病，但你脸上更有忧虑的神色，为什么？”世子没有回答。神武又问：“ 难道不是担心侯景叛乱吗？”世子说：“是的。”神武说：“侯景专治河南14年了，常有飞扬跋扈的野心，只是我能供养他，岂能让你驾驭他？现在四方还不安定，不要急忙发丧。射敌干是鲜卑老家伙，狐狸精是赤勒老家伙，都性格刚直，终究不会辜负你。可诸魂道员，刘风生远道来投奔我，一定没有一心。贺拔烟过朴实，没有罪过。潘乐本来是个道人，心地和善厚道，你的兄弟会得到他的帮助。韩鬼稍有鲁莽，应当对他宽容。彭乐是难以得到的复兴，应当加以防备。能稍微抵挡侯景的只有慕容少宗，我故意不给他尊贵地位，留给你。你应当对他施以特殊礼遇，委任他主持军事。5年正月初一发生日食，神武说：“日食难道是为了我吗？死又有什么遗憾？”丙午日向魏帝递交奏表。这一天神武在晋阳去世，当时52岁，密不发丧。6月壬午日，魏帝在东堂举办哀悼仪式，持续3天，穿着细麻布丧服。下诏丧礼按照汉代大将军霍光、东平王刘仓的先例办理，赠予贾黄钺、史持节、相国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齐王印绶、晕粮车、黄屋、左道、前后余宝、鼓吹、清车、介事，同时备齐酒席的特殊礼仪，谥号献武王。8月甲申日，安葬在邺城西北漳水的西岸，魏帝到子墨送葬。天宝初年，追尊为献武帝，庙号太祖，陵墓称为义平。天统元年，改谥为神武皇帝，庙号高祖。神武性格深沉严密，高不可攀，整天表情严肃，别人无法揣测。在权谋机变之际，变化如神。至于军国大略，独自在心中运筹，文武将吏很少能参与。统帅军队，法令严肃，面对敌人克敌制胜，计策变化无方。听取判断明白透彻，不可欺瞒冒犯。了解人才，喜爱世人，完全保护功劳卓著的旧臣。性格周到，每次有文教命令，常常殷勤详尽，根据事实谈论内心想法，不崇尚华丽。提拔人授予官职，在于得到人才。如果确实有才能，甚至能从奴仆中选拔，只有虚名而无实才的人，很少被任用。众将领外出征讨，遵照他的方略，没有不胜利的，违背他的指挥，大多导致失败逃跑。他非常崇尚节俭朴素，刀剑安乐，没有金玉的装饰。年轻时能大量饮酒，自从担当重任，不超过3杯。在家如同在官署一样，仁厚宽恕，爱护世人。当初范阳鲁景玉以通晓经学著称，鲁俊韩毅以擅长书法出名，都因谋逆被擒获，都蒙受恩惠，被安置在府地中教授他的儿子们。那些能效忠所侍奉之主的文武之士，被抓获而不治罪的很多。所以远近之人归心，都想着为他效力。至于向南威服梁国，向北怀柔如如吐玉魂、阿志罗都加以招纳，获得他们的力量，谋划真是深远啊。